弟兄姐妹早，就是诗班带给我们这恩典的诗歌，来到教会实体敬拜实在是一个恩典。我和师母我们星期天要来崇拜，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就选好衣服，看要穿什么衣服到教会来到实体敬拜。结果今天早上起来我穿了一身白的，然后师母就穿了一身黑的。我跟他说我们就像一颗太极，太极有黑有白，只是我们都长得太瘦了，不够圆。实在是神的恩典，能够实体的聚会。说到实体的聚会，在穿衣服的方面要怎么穿呢？穿得整齐。什么叫穿得整齐？牧师认为整齐就可以了。那我们都年轻过，对不对？都有孩子过，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有几个孩子，早上起来要出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你会留意到来到的时候都很匆忙，头没梳，脸没洗，也有这种情况。那没关系的，就跟弟兄姐妹说多多包涵了，把你们吓着了。但是我们就是给他们多一些的恩典，下次会做得更好，对不对？我们就准时我们都坐在这里一同的敬拜神，这是一个恩典，感谢神。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我们来一同读经文，我读黑色的，请你们读红色的。他寄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那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是被誉为耶稣的临别证言，也就是他要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的一番话。这不是一个公开的演讲，而是对家人、对亲朋好友的一种很私人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分享是在他出去以后。三十一节的这个他，我们知道从上文指的是卖主的犹大，他不在临别箴言的对象里面，因为他并不属于这个团体。虽然他活在这个团体里面，但是他并不属于这个团体。所以约翰一书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所写的，他提到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却不曾属于我们。同样的话也可以应用在卖主的犹大身上，从他们中间出去，却从来不曾属于 他们的一份子。在这里，耶稣对十一个门徒的临别的一番的鼓励，他先说到很多很多的荣耀，荣耀，荣耀。他提到的他上十字架，十字架对于罗马人来说是一个羞辱，是一个痛苦的记号，但是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的诗歌古旧十字架是这样的唱，哥哥他山岭上树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得称义。我们不会美化罪与苦难，罪与苦难是极其可恶可怕的这个东西，但是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象征着神能把苦难化为祝福，神能把罪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这是荣耀十字架所在。接下来我们看见主对门徒的称呼，他说小子们啊，小子们，这一句话旨意就是孩子们，孩子们，小子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哈，一共有七次，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仅此一次。当一个称呼就决定一段对话的这个关系和角色。当耶稣说我是称呼你们孩子们的时候，耶稣也则称门徒为学生，他们称他为父子，那段对话就决定了他们的对话的性质，一个是学徒，一个是老师，从老师身上学习。但是在这里耶稣用的不是老师和学生，他用的更亲密的是一个家庭的关系，一个父对子的临别的一种的叮嘱。所以小子里面，小子们，孩子们，我想充满了很多的感情，充满了很多的这种的离别的情绪，是一个慈父对孩子们的一种的吩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从孩子的称呼到这段话里面，他提到地方，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也现在对你们说。所以当耶稣提到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去的时候，我想在门徒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他们跟随主从加利利也到这个耶路撒冷犹太，甚至到了犹太人既委屈的这个撒玛利亚，更别说外邦人的推罗和西顿，连一般犹太人不敢去的主都带他们去了。那心里面难道他们不会问主，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是去不到的呢？主在这里明明明的告诉你他们，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今天还有什么地方你我不能到的呢？飞机、火车、船，几乎能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了。所以当2009年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后来留意到了 他说到 Next stop, Renovia, Live Inside American's Rudeness Professional Class. 他提到的就是美国有一个特征，就一群人他造了一个名字叫做 Relocate 的意思，就是搬家，搬迁的意思。他说到什么呢？在美国的这一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一种的核心思想，是一种的信念。这种的信念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还加上一份愿意冒险去获得优势的意愿，这是 Reros 最有特色的特征。他们是一个富裕努力奋斗的阶层，他们跨大美国梦，并把它撞在轮子上，为了跟随财富，他们穿越亚特兰大、丹佛到达拉斯的郊区，甚至迁移到北京和焦崇坤的孟买做侨民。所以你们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可以去的？我深有同感，因为我以前拿的是马来西亚的护照，在我们很过去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护照有两个地方政府是禁止你不能去的，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第二个是以色列。随着时代的过去，中国大陆从这个禁止去的地方拿走了，但是以色列依然保留，政府不许我们去以色列，因为作为一个回教国家，他不认同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许他的百姓去那里。后来我有一次他们说要去以色列圣地嘛，这个圣地团，我说我拿了马来西亚的护照，没有，上面不允许去。那个人跟我说，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了，有办法的，护照给我。后来没有去成了，他们有办法，就是不留名，不留那个印在这个护照上面，反正他们说别担心，可以去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种的思想，一种的信念，没有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耶稣对不幸的犹太群众说，我只有一点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就是要回到差我来的那位那里，你们要寻找我却是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哎呀，我想犹太人包括西门彼得实在沉不住气了，包括今天的我们，对不对？我们是美国梦，装在轮子上我们就可以去了，哪里都可以去了。我们说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吗？所以彼得不死心，他追问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里留意到耶稣澄清这不能去的地方，和门徒不能去，和犹太人不信他的犹太人不能去是有区别的。对于门徒来说是现在不能去，后来怎么样能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你找我，乃是怎么样，我找你，我回来怎么了呢，借你去。你听见看见耶稣说吗？你要跟着我去，不是你自己去，而是什么，跟着我去，不是用找的方式，是用什么呢，跟的方式。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不是你找神啊，是神怎么找你啊，不是你开一条路啊，是你跟着耶稣他所开的那条路你去的。所以这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的信仰里面强调跟随主，这就是做门徒的意思。所以我们待会回应诗歌，我们会唱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 主，你带领我，我跟随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跟着你去。主领我，我何往必去，主这样爱我，我必跟从。主领我，何往我必去。我们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搬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教会一段时间呢，你会看到我们常有弟兄姐妹搬家，我也搬了好多次的家，但是我总在想，我们的搬家哲学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搬家？大部分人搬家的原因离不开找新的工作，第二个原因也许 是儿子孙子在哪里我跟着去，第三个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我们以前公司常有公司离职的，有的说我实在受不了 Kansas 那一块 pancake 的那块平地，我要找友善的地方，结果他就搬到友善的地方了，有各种的原因哈。所以搬家是这一代人哈 ，relos 哈，没有什么地方我不能去的。但是去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要提醒他们，今天你搬家，你很多时候你看那份工作是有更高的待遇，那份工作也许是你一个升迁的一个机会，也许在那里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唱主领我何往必去，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说，主今天我要搬家，我有没有想过我这个搬家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寻求神，主你从要我从 A 搬到 B， 这个搬家这个搬迁对我的属灵的生命，对我的服事的影响是什么？还是我们跟世人一样，那里有高薪，那里有好的升迁的机会我们就去呢？那我们唱主领我何往必去，我们心中却高唱高兴的地方，有好的机会的地方。牧师不是要 condemn 你们，我也在学习，每一次的移动总在学习，主这个搬迁对我的服事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第一次毕业，我们毕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之前，我和师母就坐在一起，我们在祷告，我们说，主啊，请你带领我们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的薪水不重要，在那里其他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有三件事情求主成就。第一，就是主那个地方那个工作是不能够影响我们服事的，我们周三要去祷告会晚上，我们周六要开同工会，我们周日要来教会敬拜，主啊，我们不能去一个工作的地方要我们加班，礼拜周间加班，周六周日加班的，主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找到一份工作是我们可以服侍的。第二个，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要做学生的工作，大学生的工作，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那里有一个大学，所以有从国内来的大学生，所以有从亚洲来的大学生，我们可以继续做主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单纯的来祷告，我们还不知道原来还有 401 这种东西啊，你看还有 health insurance 这种东西啊，还有 vacation pay 的这种东西啊，从来都不知道。 也没有为这个祷告。所以主听我们的祷告，符合他的心意，我们就来到 Wichita 这个地方，那间大公司师母 去做的，不用加班，然后那边有一间大学。哎呀，我们心里就感恩，知道主是我们的 boss 啊，不是公司。所以我们在那里就定居下来，来到服侍主。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一群人不是跟随财富，而是跟随主。我们不是跟随财富，若真是跟随财富的话，我说我跟随财富的话，我是跟随一种减薪的财富，我的薪水是每况愈下的。第一当然除了第一份工作哈，从在校园里面打工啊，这种不就是小小的薪水，到正式有这种什么 401 哈这些的哈的薪水哈，在这个 Cessna 这个工程这个飞机公司里面哈，我们做工程师之后，我说过我就跟随每况愈下的财富哈，这个薪水就一去不回头了。那你知道教会聘牧神学院聘老师都是这样的，先告诉我你要不要来，然后你来了我们再谈 package。 所以你去的时候你真不知道薪水是多少的，神学院也是一样，都是凭信心的。那当然在教会神学院服侍，这是薪水一定是比不上工程师这样的优厚的条件的了。但是感谢主，十多年来我们这个线是一直往下的，这个薪水一直往下走，直到来到活水教会又稍微跳了一点点，跳了一点点了，感谢主。不过没关系的，真的，我们传道人牧者我们就是要做榜样，我们不是跟随财富，乃是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彼得还不死心，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既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你要三次的不认我。彼得知道犹太人是要杀主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误解的彼得，彼得被说为一个性情冲动，这个说话行动不经过大脑，马上就冲出来的。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彼得也许是在门徒当中最把主的话放在心里的，他也许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他有听进去的。所以之前主说要到犹太去，他们就说那边有人要杀你啊，主你还去？所以彼得知道很多危险的地方主耶稣是不能去的，犹太人的情绪已经很高昂了，要杀他的密谋已经在酝酿着了。他知道也许那个地方是要赔上性命的。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什么舍命啊，我愿意为你舍命。纵然彼得我们说他是凭血气而说的，但是他愿意的，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的。主没有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夸张，主没有这样说。主说你现在不能去，但是你以后是要去的。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彼得现在不是舍命的时候，是主先什么钉十字架。后来门徒们要为主为福音的缘故，他们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他们一一的殉道，这是后来他们去的意思。我们活在这信仰自由的美国里面，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舍命 从来跟我们是擦边而过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为主舍命了，所以我们把它倒归成为我们为主舍己。舍己 self-denial。 但是初世纪的教会，今天在海外很多弟兄姐妹实体聚会是舍命的啊，你知道吗？随时有自杀式的爆炸，随时有军人进来看你是基督徒就把你杀了，这是一种舍命啊。但是他们愿意的来到教堂，来到跟众弟兄姐妹敬拜，他们说我愿意，即使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为你舍命，主。然而主继续的安慰他们，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们真是愁啊，这三年来跟随着主进进出出的，除了少数某些的时刻主离开他们，或者主差派他们去传道，他们都没有离开主的。这个时刻好像一个小孩患了那个离开父母离开的那种恐惧症 anxiety。 主耶稣要去，我们不能跟，现在不能跟着去。主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先还来了预备，他两次讲了预备，我再回头再来解释这个预备。但是我要你看见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他提到父家，从前面所提到的地方，现在更具体的他讲的是父的家，是天父的家。这是从地方发展到更为具体，更为关系，更有人情味的一个家的概念。所以关于地方与家，地方空间 space 是抽象的概念，而地方是具体有意义富有故事充满记忆的一个地方。所以不是一个空间而已，天堂不只是另外一个 dimension 或者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家，它是天家，是我们所信靠的天父他为他的儿女小子们孩子们所预备的一个永恒的家。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从地方到家，什么是家呢？家的定义是什么？我很早前看到了好几个的一些的对于家的特征的，我已经忘记了是从哪里得到的哈。但是哈，我就跟大家哈分享哈，家是什么？他提到家是个永久的地方，或者是相对永久的地方了。第二个是个实体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是一个安全可以休息的地方，是一个款待恩待人的地方，是一个定位的地方。你今天离开家，离开家多远，这就是定位，是个有归属感和隶属感的地方。无论你离开多远，你都要回家，你都要归家，这就是一个归属，是一个隶属的地方。所以天堂如果是天家的话，在这几方面，不只是在本质上，在程度上都丰丰富富的满足了这里所提到的各个的家。然而在地上的家， 我们要比较的不只是你自己个人的家，因为在地上我们知道神说教会是永圣神的家，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家。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你预备好了吗？从教会永圣神的家，将来有一天到天家，你预备好了吗？允许我先用搬家这个字，我待会再解释。你不一定是搬家的，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的，但是目前我就说我们是搬家好了。但是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耶稣前面两次的提到，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空间房间，在那里有你我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如果地上再大的豪房别墅，在天堂你可以想象它是无穷倍的大，在那里我们都有主给我们预留的地方。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心里说，主为什么要回去预备地方呢？那有朋友来我家住，我前天晚上赶紧打扫床单拿去什么预备一下，我能够明白这个主天家还要打扫吗？还要怎么样预备呢？后来我读的时候我说，神就对我说话，这个预备是在问你啊。我耶稣说我回去预备，你预备好了吗？我心里说，是啊主，我们管主怎么预备好不好，但是我自己怎么预备呢？我预备了回天家吗？我预备了回天家吗？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你在地上到底回天家的时候，你是搬迁还是搬家？搬迁是一个换一个地方，公司搬迁，店铺搬迁，从这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经营做生意，这叫搬迁。但是搬家是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以那个地方为家，你是换一个地方为家，不是换一个家。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是搬家的话，你有没有以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教会为家呢？如果这个地方教会不是你的家的话，那你顶多是一个搬迁。如果你在地上没有一个教会你可以看为家，你视为家，你觉得是家的，你可成为家的一份子的，你到天家也不过是搬迁而已。天上仍然是有你一席之地，但是可怜啊，你并不是搬家，因为你在地上无处为家。所以我们说到地方教会，活水福音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在 Naperville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神设立的一个教会，教会有它的地缘性、地理环境、它的人文环境有关的。所以活水福音教会和你在台湾的教会和你在大陆的教会是不同的，它有它的地缘性的，它的聚会的方式各样都是不同的。所以今天网络非常的流行，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很多的讲道北美的牧师的讲道，台湾牧师的讲道还有哪里哪里的讲道，我们听了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讲道是有地缘性的，他们在教会里所做的成功或者是失败那些都是有他地理地方教会的地方的这个特殊性的。哎呀，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说我以前的教会，我听网上那个牧师这样讲那个教会什么那样的，我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你明白吗？你不知道他讲的后面那牧师那个教会的地缘性，这就是地方教会的特殊性的。所以你要明白教会有它的地缘性的。第二，它是一个相对永久的地方，这个教会是一个相对永久的地方吗？对你来说， 哦，今天我们对于教会的归属感是极端的低啊。我们啊，很多人走访教会，这星期在这边聚会，下星期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或者网上聚会，有时候实体的聚会，网上就听别的牧师的教会的崇拜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甚至还常常换教会。牧师说，不是说我们不能换教会，我也换了好几个的教会，搬家，神带领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到那个地方参加地方教会的聚会。有些人离开活水教会，还在活水教会聚会，对不起，我说你应该参与那个地方的教会，不是每个星期透过线上继续的以活水为家。感谢你，你很喜欢活水福音教会，非常的感激，我们也很感动，但是神要你参与地方教会的生活，以那个地方为你属灵的家，明白吗？这样我们才能够搬家到天家的，我们才能够体会这种的搬家。有的人走访教会、换教会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介绍哈，有人自我介绍哈，我有一位太太，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介绍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位太太，就如果弟兄介绍哈，我有一位太太，我有两个儿女，但我有一位太太哈，这其实不用说的，对不对？我的太太名字叫什么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那种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外头有好几个家的，好几个太太的，确实今天可能要多问一下了，那你外头还有别的家吗？对不对？我们家怎么样？只有一个，外头没有其他的家，家就是这个，太太就是这个，儿女就是这一群。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头家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安然的聚会的。我们甚至说到啊，请我们不愿意的加入教会成为会员，非常的抵触。我去了好几个教会，他们要有这个会员制，就在争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国内来的，非常的抵触。他说：“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会友会员？我只要信神，以这个家为家就可以了，两情相悦啊。为什么一定要在众人面前加入教会啊？甚至有时候，为什么我要在众人面前洗礼，众人面前哈、啊、做见证，我是属于主的呢？”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今天你男女朋友啊，那个男的跟那个女说，我不打算跟你结婚的了，我们就住在一起哈、啊、两情相悦哈 你爱我，我爱你就可以了哈、啊、你何必要一个名分呢？我们换教会，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哈、啊、你在主的面前，你宣告我是属于主的，我加入活水福音教会，我要以这个为我的家，我要在众人面前把这个地方教会成为我的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永久的一个地方，直到主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才以那个地方为家。另外也是一个实体居住的地方，有人在家吗？今天教堂空啊，都在线上聚会，敲门没人的，有人在家吗？没人在家，我们都在线上了哈。我们去夏令会，我心里深深有一个感受，我很感谢神哈。我们夏令会有很好的讲员哈，刚过去的这个讲员非常的好，我也有得着。去夏令会，讲员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认为除了讲员的信息， 我有一个机会能够跟家人们生活在一起，这是无比的重要的。对我来说，我们每个星期聚会，我们在这里没有一起吃，没有一起运动，没有一起什么什么样的了，不能讲一起睡了，这讲好像也不对。但是我们就是一起生活在一起，明白吗？我很珍惜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吃早餐、午餐、晚餐，坐在旁边，哎，跟你聊天，这就是一个家人在夏令营里面的生活。信息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居住在一起，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知道我常去每个小组，有一个专题叫做地方情节的教会的地缘性。我分享这个专题，就请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故事，在 Naperville 他们的故事。哎呀，有些弟兄姐妹讲到他们在 Naperville 活水福音教会得救的，有些在 Witten 教会得救的，他们分享得救的见证，为此感谢主。他们提到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灵命晋升、侍奉增长，这个故事那个故事，以前怎么一起做饭，以前怎么一起传福音，都有一些的故事，都有他的什么地方教会生活的一种的故事。这就是一个家，而且它是有一个什么呢，款待人的地方，也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和睦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的机会，能够和人建立好的关系，而且是恩待人的一个关系。你知道欢送会是要很有智慧的，有人要走然后要办一个欢送会，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弟兄们要走，情感上实在是不舍的，因为这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很爱教会家的人，他分享他提到他要走的时候，大家都很舍不得他如何的造就，如何的恩待家人们。但是很可惜的，有的人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是性情中的人，真是巴不得他走，但是他走了他心里欢喜快乐，因为他实在是太伤人了，太令人难过了。正是他在这里好像没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讲得出他的好，我们也是性情冲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办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听不到了，但是你在追思礼拜，我很感动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提到这个家人生前的时候他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家人是款待人的一个家人，当他离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非常的不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有一天你回天家了，这个欢送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欢送会？我们会思念你，我是一个正是款待人有许多的不舍吗？我们搬家，从这个家搬到天家，你要先以地方为家，然后进入到这里，耶稣从家地方转变了，你没有留意到？因为多马问了一条很理所当然的路，我不知道问题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地方到路是一个比喻，所以耶稣在这里把这个家转换成怎么样去到这个家。我们都知道父家是好的，天家是好的，但是如何去是哪一条路呢？那道路作为一种的隐喻的手法，就是他希望达到某个目的或者是某个目标所采取的方法， 因此我认为你可以不同意，耶稣说真理和生命道路是一个比喻，他比喻什么呢？真理和生命，所以这个不是个三个平行的东西，而是一然后为二。道路是说明真理和生命，我们怎么去到父那里去呢？那个方法那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目的地，我们知道那个目标，但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透过真理，认识真理。第二，能够重生，那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认识真理以及重生。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真理，借着耶稣，信靠耶稣，圣灵内住，使我们重生，这就是唯一的道路。这条路是唯一的真路，是唯一的圣路。耶稣在这里强调他是唯独、唯独、唯一、唯一，没有别的路了。所以当时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耶稣强调唯有通过信靠耶稣。到底怎么翻 dead end ahead 呢？是应该把它翻译成死路一条吗？还是你走上绝路了？还是死胡同？也许还好一点，死胡同。所以大部分也许我可能我错了，但是我留意到的都翻译成此路不通，此路不通，大概没有人很高兴啊。如果你说你进入死路了，绝路了。不过我们耶稣说其他的都是死路一条，我是唯一的生路，我是唯一的出路。那你说很有趣的，有一个 dead end 下面还说 speed limit。 我说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我们都是死路一条的，我们都是走上死路，剩下来我们就走上死路，走上绝路的了。那如果有 speed limit 的话，还是都要死，只是晚死、早死、快死、慢死，对不对？都是要死的，这是人不可逆转的命运。但是若是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sign很有趣，他说是 private property， 你不能进去。哎呀，我看到这个sign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这个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以进去。这是一个世家宗地啊，天堂是一个世家宗地啊，你不能够进去的，除非你有进去的这个凭据，那个凭据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你唯一的一个凭据。但是我们总有人会说，我要杀出一条生路，我不信命运，我不信死路一条。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就是杀出一条生路。所以最近轰动一时的讹诈之魔童闹海，有一句名言叫做，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全空。哇，这句话听到那些看讹诈的人热血沸腾啊，真的是我们要杀出什么一条生路。很有趣的这一部电影高唱的是满天神佛的一种多神信仰，但是骨子里面是一种人定胜天、人本主义的精神，非常的讽刺。靠着我就什么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条生路来。有人在网上卖这个 sign，因为是版权，我就自己模拟了一下。 Yes, still a dead end， 是的，还是死路一条。好像有人看了 dead end 他不信邪，还是要往里面走，然后再走进去再看一下。 Yes, Still a dead end. 是的，还是死路一条。哎呀，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人定胜天，我们要扭转乾坤，我们要靠着我们拼命的精神，没有什么苦是熬不过来的，没有什么穷是不能撑过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不能度过的。我告诉你，人生真有一些的难关是度不过去的，所以婚姻才会破灭，明白吗？真是人会有尽头的，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有一天会走到 dead end 的，你再怎么打拼，你也不没有生路的。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是的，我要悔改，归向神，我要谦卑，知道不是人定胜天。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这是有道理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我们有一条生路，我们有一线生机，我们有一线生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了，不是死路一条的。所以我有一次和师母到从台北到台南，我们去服事，我们不常出游了，但是出游我们都是接着服事的时候就到那地方去游一游嘛，那就到了这个屏东，从台南到屏东的国家公园里面爬了这个国家的公园，去到一个地方，他们说一定要去的这个景点打卡的，我们就去打了一下卡。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我先马克赛一下，重点不是我们，是 后面的那一个那个一仙天，别管我们，那是那个一仙天，那个一仙天，我就想到，真的，我从地上到天上，就是那个一个天时地利的一个看见一个景象让你觉得地和天都是连成一条线的。哎呀，我就想到，是的，我们的主耶稣把地跟天连在一起，接着相信耶稣，我可以有一线的生路，有一条生路，有一线的生机。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祷告。今天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求主帮助你，当你祷文说到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正是以他为主。你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有一线生机的一条生路，回到主的面前，相信他，你可以做这个祷告，跟着我一起，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好，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用这个祷文成为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神家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如果你做这个祷告你还没有决志的话，待会来找我，我一个小礼物给你。来唱这首的诗歌，主领我何往必去。